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4年2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政府星期五准备与反对派签订一项旨在结束血腥政治危机的临时协议。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他的网页上发表声明说，这项协议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签订，反对派还没有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代表之间的谈判在德国、法国和波兰外长的调停下进行。亚努科维奇的网页上说，俄罗斯也参与了谈判。尽管双方星期三宣布实行停火，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四又爆发冲突，地方官员说有39人丧生，使3天来的死者总数增加到至少69人。到协助抗议者的医务人员，但是协助抗议者的医务人员说，星期四有70到100人死亡，有些人死于政府狙击手的手的枪下。据报，另有几百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白宫星期四晚间说，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受尊敬的宗教及文化领袖来与他会晤。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藏人既不为汉人所同化，也不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敦促美国取消这次会晤，声称这种会晤属于粗暴干涉，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欧迪尔诺在北京会见中国将军们时表示，双方将就共同目标展开更多对话。星期五，欧迪尔诺在中国国防部受到正式的迎接。在欧迪尔诺访华之际，美国批评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政策。但是欧迪尔诺在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他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王宁中将也表示，中美军方对话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中两国在公开会谈中一直强调合作，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程度正在增长。因韩战而离散60年的朝鲜和韩国亲人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胜地的旅馆中度过，周围没有记者。星期四，年迈的亲人们热泪盈眶，他们拥抱、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电视镜头记录了这一场面。韩战于上世纪50年代结束之后，朝鲜和韩国就技术角度而言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都不准许本国公民与对方有任何通信联络，两国间只有极少的非法联络渠道。这次离散家人团聚到星期六结束，届时将开始第二轮离散家人团聚活动。很多人承认，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亲人，也是最后一次同他们交谈。有关阿富汗前途的一份新的评估报告说，国际部队今年12月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叛乱分子对安全的威胁将增大，喀布尔将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军队来提供基本的安全。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星期四发表的这份报告警告说，削减阿富汗军队规模的计划将损害美国有关防止阿富汗成为极端分子避难所的政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的，今天我们要谈一下穿着打扮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聊聊裁员，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咬紧牙关忍受。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root cause. Root is spelled R-O-O-T, root, and cause, C-A-U-S-E, cause. Root caus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世界经济论坛说，
Th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 Europe is the root cause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numbers in the region.
缺乏竞争力是欧洲经济不稳定和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波音787梦幻客机全面停飞。
The root cause for the Dreamliner's problems are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梦幻客机根本问题出在哪里？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The root cause of gun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hot-button topic these days.
美国枪支暴力的根本原因是如今的热门话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oot cause, root cause, root cause.
Mike, 你知道吗？要能当上微博红人，就要每天积极和粉丝互动，所以咱们节目的微博还得加强这方面。
I think that's a big part of it. People like to feel like they have a say in things, and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learn a language than to have a native speaker to practice with. It's just one of the many important services I bring to the team.
Yo, 这么说你在咱们组很重要啊。
当然了。The following phrase we're going to learn is exactly w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m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一千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妹妹的公司最近业绩不佳，于是公司请了一个特别有销售经验的经理，希望能靠这位高人扭转公司的销售状况。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eat White Hope. Great is spelled G-R-E-A-T. White, W-H-I-T-E. And hope, H-O-P-E. Great White Hope.Great White Hope.
Great White Hope 是指身负众望的人或事。大家都觉得我妹妹公司新雇的经理能够把销售搞上去。
The new hire at my sister's company is expected to vastly expand sales. He is their Great White Hope.
在下面的例句中，一个政党的主席谈到了代表自己的政党参选时理想候选人所具备的素质。我们来听一听。
We need a candidate who can appeal to middle-class voters like our opponent. It has to be someone that represents our traditional values, ha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communicates effectively. Every possibility we've looked at lacks what our party requires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What is our great white hope?
这段话是说，我们需要的候选人要能和我们的对手一样，吸引中产阶级选民。他必须代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领导能力强，能有效地与人沟通。所有有可能的人选我们都看了，但是他们缺少赢得下次选举所需要的特质。那个可以让我们赋予厚望的人在哪儿呢？我最近听说有 IT 产品公司要开发一款智能电视，能够直接跟你家里的电脑、DVD、音响连接。只要你一声令下，它就会自动为你播放电脑或 DVD 的片子。
The concept represents the company's great white hope for the future.
这个概念代表了这家公司未来希望所在。这种产品要是真的出现了，我一定会去买，多方便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need a candidate who can appeal to middle-class voters like our opponent. It has to be someone that represents our traditional values, ha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communicates effectively. Every possibility we've looked at lacks what our party requires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Where is our great white hope?
刚才我们说到了电子产业界的新概念。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听在冷饮业有什么好点子。
With another ice cream shop down the street from mine, I've had to find ways to be unique. My plan is to introduce some super premium flavors using the finest ingredients. The dark chocolate with bite-sized pieces is my great white hope. I believe it will bring in lots of customers.
这段话是说，离我们冰淇淋店不远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店，所以我必须得出点奇招。我的计划是推出一些用上好原料做的顶级好吃口味。我把希望寄托在黑巧克力口味小块冰淇淋上，相信这款产品一定会吸引来很多顾客。美国的冰淇淋很好吃，世界知名。在美国人最喜欢的口味中，巧克力排名第二，第一名呢是香草口味。不知道这和您的喜好是否一致？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another ice cream shop down the street from mine, I've had to find ways to be unique. My plan is to introduce some super premium flavors.Using the finest ingredients. The dark chocolate with bite-sized pieces is my great white hope. I believe it will bring in lots of custome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eat white hope, 意思是被寄予厚望的人或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Mike, you need to work harder on being our team's great white hope.
好吧，好吧。What if I start wearing nicer clothes to work every day?
穿漂亮衣服有什么用啊？
Dressing to impress helps improve your work performance and mak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真的吗？
Yes. I'll just let this week's business etiquette explain how it works.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 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 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的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 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下班我就去买漂亮衣服，这回咱是有堂堂正正的理由去大血拼了，可是为了提升工作表现哟。
That's the spirit, though you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as well, I think. Dressing for success can only take you so far. Your personal effort is the most key element.
当然，好了，咱们赶快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建议。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 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So, wearing nice clothes to work reinforces what you are doing is important. Plus, feeling a little extra confidence never hurts anyone.
不过要是赶上办公室裁员，你穿得再漂亮，再 professional 也没用。
Well, that's another story. Let's learn how to say 裁员 in English.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utback.Cutback is spelled C-U-T-B-A-C-K, cutback.
Cutback, 作为名词，意思是减少、削减。
When the budget is tight,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o happen is a cutback in travel.
预算紧张的时候，最先被取消的就是出差的经费。
Apple's stock has fallen from a cutback on its orders to suppliers.
苹果公司因为减少了供应商的订单，导致股价下跌。美国邮政局宣布，从八月份开始将取消星期六的普通邮件送递服务。
The Postal Service expects to save $2 billion annually from the cutback.
美国邮政总局估计，取消星期六的服务每年能节省$20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utback, cutback, cutback.
Do you think our office will see any cutbacks?
It's hard to say. The U.S. economy is not back at its full speed yet, so cutbacks can happen at any place.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s just grit our teeth and bear it. Oh, speaking of which, that's the topic of our next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100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爷爷90大寿，全家人都从各地赶来，要好好给他过个隆重的生日。其实爷爷一个人清静惯了，最不喜欢热闹，不过为了不扫我们的兴，他还是同意让大家热热闹闹的搞个寿宴。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it one's teeth. Grit is spelled G-R-I-T. And teeth, T-E-E-T-H. Grit one's teeth.
Grit one's teeth, 意思是咬紧牙关，咬牙接受困难的意思。
My grandpa didn't appreciate the fancy celebration of his birthday, but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grit his teeth. He felt uncomfortable throughout the birthday party.
我爷爷不喜欢这么大张旗鼓的庆祝生日，不过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接受大家的安排。在整个生日会上，他都感觉很不自在。不过不自在归不自在，毕竟这是儿孙的孝心，过生日也是好事，比起在下面例句中所需要忍受的东西可是好多了。咱们来听一听。
Maggie was running well in the marathon when she tripped and sprained her ankle.The pain was intense, and she had a long way to go. Many people would have quit, but Maggie decided she was going to continue. She gritted her teeth and made it to the finish line.
这段话是说 ，Maggie 本来在马拉松比赛中跑得好好的，却摔倒扭伤了脚腕，她疼痛难忍，可是离终点还远着呢。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出比赛，可是 Maggie 决定继续坚持。他咬紧牙关跑到了终点。看来精神作用还是很重要的，靠着跑完马拉松的信念的支持，这个女孩咬牙克服了疼痛。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这段话。
Maggie was running well in the marathon when she tripped and sprained her ankle. The pain was intenseAnd she had a long way to go. Many people would have quit, but Maggie decided she was going to continue. She gritted her teeth and made it to the finish line.
要说身体上的疼痛还可以咬牙忍受，那精神上的折磨或压力则可能更让人难受。我有个朋友和公婆生活在一起，每天被公婆数落，什么饭菜做得不好，没有教好小孩，等等等等。
She just listens and grits her teeth.
他也只能听着，心里忍着不作声。跟这个朋友比，下面例句中的问题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咱们来听一听。
Every day on my drive to the office, I'm facing the same nightmare. There are long delays because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re's usually an accident or two. Since it's the only route available, I keep gritting my teeth. It'll continue to take all of my patience until the road work is finished.
这段话是说，每天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修路，路上总会出现耽搁，而且时常会发生一两起交通事故。不过，我上班只有这一条路线，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也只能咬牙接受。在修路结束以前，我只好动用自己全部的耐心来应付这些问题了。堵车、排队、等待，这的确是日常生活中既多见又烦人的事情。就比如我们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队伍很长，如果再遇上有人不清楚安检程序，忘记把兜里的金属物品掏出来，一个人要过好几次，而这时你偏偏又在赶飞机，哎呀，那可要烦死了。
There we are gritting our teeth.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压着心里的烦躁，默默地挨着。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 day on my drive to the office, I'm facing the same nightmare. There are long delays because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re's usually an accident or two. Since it's the only route available, I keep gritting my teeth. It'll continue to take all of my patience until the road work is finish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it one's teeth， 意思是咬紧牙关，默默忍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we will have to just grit our teeth and handle the extra workload until Yangling gets back.
这你算是说对了，不过算了，我请假你请假的时候，大家也都在分担我们留下的工作嘛。
Good teammates cover for each other.
That's right.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现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政府星期五准备与反对派签订一项旨在结束血腥政治危机的临时协议。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他的网页上发表声明说，这项协议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签订。反对派还没有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代表之间的谈判在德国、法国和波兰外长的调停下进行。亚努科维奇的网页上说，俄罗斯也参与了谈判。尽管双方星期三宣布实行停火，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四又爆发冲突。地方官员说，有39人丧生，使三天来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69人。但协助抗议者的医务人员说，星期四有70到100人死亡，有些人死于政府的狙击手的枪下。据报，另有几百人受伤。此外，来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视频画面显示一片混乱景象，反政府抗议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燃烧弹，有些警察拒绝进行干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白宫星期四晚间说，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受尊敬的宗教及文化领袖来与他会晤。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藏人既不为汉人所同化，也不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敦促美国取消这次会晤，声称这种会晤属于粗暴干涉，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北京总是对接待达赖喇嘛的国家发出威胁，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裂主义者，声称他要为藏人自焚事件负责。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称。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扎西平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要为西藏骚乱承担全部责任。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同时担忧中国藏区的人权状况恶化。白宫敦促中国政府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重新展开对话。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奥巴马曾两次会见达赖喇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欧迪尔诺在北京会见中国将军们时保证，双方将就共同目标展开更多对话。星期五，欧迪尔诺在中国国防部受到正式迎接。在欧迪尔诺访华之际，美国批评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政策。但欧迪尔诺在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他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王宁中将也表示，中美双方对话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中两国在公开会谈中一直强调合作，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程度正在增长。一名美国高层外交官本月早些时候敦促北京澄清或修正在南中国海的广泛主权要求。中国的很多邻国指责北京行事咄咄逼人。因韩战而离散60年的朝鲜和韩国年迈亲人们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胜地的旅馆房间中度过，很多人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一位87岁的韩国老人说，只要待在一起就够了。韩战于上世纪50年代结束后，朝鲜和韩国就技术角度而言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政府都不准许本国公民与对方有任何通讯联络，彼此间只有极少的非法联络渠道。有关阿富汗前途的一份新评估报告说，国际部队今年12月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叛乱分子对安全的威胁将增大，喀布尔将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军队来提供基本的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我是齐永明，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20号星期四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森。2月12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这份报告说，在全球40个国际城市中，北京的生态指数排名倒数第二，污染指数接近极值，已经接近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另据中国环保部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代价已经接近10000亿元，增速已经超过了 GDP。 中国各级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心头大痛，也是中国中央政府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平衡 GDP 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能否真正的下力气来整顿环境污染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博士。
谢谢。
另外一位是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的总裁和平博士。和平博士呢是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我们也欢迎和平博士。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第一个问题，连朝博士，说到 GDP 啊，说到中国的这个 GDP 啊，这些年中央政府非常的注重 GDP 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各地地方政府呢也就积极的来提高自己这个地区的 GDP， 来展示自己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对 GDP 的了解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如果没记错，好多年前还说国内生产总值，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知道 GDP 了。这个 GDP 啊，到底在中国的这个 GDP 啊，它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这些地方政府会这样的非常可以说非理性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 GDP， 出现这种现象的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从 GDP 的角度来讲呢，这是美国30年代一个经济学家叫做这个列兹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为美国商业部就是量化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措施的时候呢，提出来的那么一些一个具体指标，那主要是包括在某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量，就是说是产品和劳务的一个总值。那这个东西在他提出之后，他就马上就警告大家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数，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的一个总状况。因为你想 GDP 很多。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说，你房子一个房子修了拆，拆了又修 ，GDP 肯定是要增加的。大量的这个维稳，它也是会增加 GDP 的这个经费啊，上亿的这种上千上万亿，可能是指这样的维稳经费也会增加这个 GDP 的增长。但是呢，对人们这个财富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增加。所以这样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具体问题。就要是中国为什么注重 GDP， 我觉得主要是国家有一种这个大跃进赶超的心态，一心想当老大，这个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链条在那个地方，一个是地方的财政，中央想当老大，地方上的财政主要是靠 GDP 增长，靠不断的开发来维持，还有很多个人的升迁，以及贪污腐败都是从这个 GDP 的发展 GDP 增长里头这个巨大的利益链条里头获取。
这里边你谈到这么多的一些原因啊，我觉得其中一条就是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就是你谈到的地方官员他这种升迁的这种途径， 这一点呢，可能恐怕是和美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些地方政府，他们这些官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要对上面负责，说他们只有把这个 GDP 提高了啊，得到上面的赏识才能够升迁，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关心是不是解决了当地百姓的这样的民生的问题。
是这样的，幸福指数不是他们考虑的，和这个绿色指数也不是他们考虑的这个因素。主要是我觉得一个经济利益，一个政绩，经济利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和平先生，我们刚才韩先生说这个经济利益呢是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这样一个范畴哦。那么我们知道呢，去年呢中国政府呢首次把 PM2.5 作为考察地方政府的一个这样一个硬性的指标。那您觉得这个措施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施下去呢？和平先生。
这个措施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政府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从发展优先，到这个考虑到环境质量这么一个转变，这能不能真正落实，还得要看这个以后几年的发展，因为以前也提过很多环境的指标，这个节能指标，但是很多都是。没有达到这个满足，没达到这个要求，那么也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处罚，所以的话，这个指标能不能硬起来，这还得看那个，还得看以后几年的发展。
好的，谢谢您，韩先生。我们今天其实讨论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经常收到观众来信，说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地方的 GDP 增长和中国环境污染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是出现了很多癌症村啊，包括去年像中国广东出现的这个镉大米、镉超标大米，都是对民生，就是对人民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啊。那您觉得如果呢，把这个环境污染呢，跟官员的这个升迁，比如说他说 PM2.5 你的这个硬性的指标你没有达到，那你明年就给我下去，您觉得如果这样的挂靠起来，他们会不会下大力去真正的整治这个污染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这是比较我觉得还是中央的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我觉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现在你要看一方面，刚才和平先生提到这个中共在打算在经济上转型，那习近平也多次提出来，不要以国内这个生产总值论英雄，不要这个把这个论杯牌子纠结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增长总值这个排名这个问题上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李克强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去年11月份的这个所谓上经济课，公开经济课，实际上他是对这个工人代表大会的一个讲话，他就提到一个，说大家现在不谈经济，不谈 GDP， 是不，当然不能简单讲 GDP， 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基础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果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当然你不可能把这个整治污染作为一个当前的主要的危机来处理，因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雾霾仅仅是这样的这个危机的冰山的一角， GDP 至上，经济极度的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人类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这个环境了，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如果说人都死光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解决呢？所以发展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不是中国目前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而是整治污染是中国目前必须要应对的。当然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官员这个调整通过这样的来考核他们的政绩，当然会有帮助，但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来看，不把整治污染作为中国的主要的这个危机来看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措施都是空谈。
接下来我想请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和平博士来谈一下。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就是除了中国现在老百姓除了对 GDP 比较了解之外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 PM2.5 啊。 甚至呢把这个 PM2.5 的这个指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那么在不久前呢，有这么两件事，我们也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讨论过，就是北京市的市长还有河北省的省长。北京市的市长说呢，各个地方政府都和中央政府签订了这个环保这个责任书啊，说上级领导跟他说了，说如果你们北京市啊达不到这个标准，你给我提头来见啊。河北省的省长就说呢，说已经和中央政府签订了这个指标了，如果哪个地方这种污染的工业再增加一吨的产能，当地的这个领导党政同责，就地免职。你觉得这种决心啊，用的这种办法能不能取得一定的这样的成效？
这个就是从北京河北，因为这是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了，这个目前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空气污染的一个重点。那么从这个这些语气啊态度讲的话，就是很坚决。因为确实我们的污染已经达到灾难性的这种程度了，就是实际上是个什么的生态灾难。因为污染那么严重，超过一半的天气的话都是污染，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适合于居住的。就是上海这个社科院这个报告的话，就是有些道理。那么现在就是说，直接这个提到官员的升迁，那么你环境质量不改善，空气污染不减弱的话，那么你可能官员要被撤职。这个是还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显示，就是说，第一，中央是有这个决心；第二，这个地方政府也理解到这个中央这个决心的，那么也是公众的压力啊，社会的舆论的压力，国际的压力。我想还是能够有些改变，因为现在一些措施还是很具体。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油品的升级，以及这个我看到电视上有报道，河北省就已经炸了一些这个小的这个钢厂啊，或者是污染很严重的这种工业的这个设施。那么还是涉及很多具体的措施，应该还是有些改变。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这个北京的污染事实上是很厉害的，但是北京污染光是从这个 PM 这个 2.5 就是2.5来看的话呢，跨境的污染占了22%，25%，这个汽车的污染占22%，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燃煤发电厂锅炉占了17%，另外呢这个涂料涂装占了16%，另外就是公路和建筑公司，还有烧秸秆，也占了5%，公路差不多占了16%，说这个整治呢是一个全方位的整治，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市就能解决问题的，而且中国现在环境出现的问题啊，它不像在过去在西方啊，西方的这个环境污染源主要是以大城市为主。那这些有些工业国家是以大城市，但中国的污染源现在是遍布全国，剩一个面状的这个分布，这个就是很危险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全国的一个统一的调整和治理的话，这个治理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煤富，油缺，油的质量差，还有气缺，少油缺气。这个能源本身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啊，它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治理来解决的，所以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理才有可能根本性的解决中国环境问题。
今天在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请和平博士啊再来谈一下，刚才韩连朝博士谈到了，就是中国污染造成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污染源吧，这几项重大的问题。您是专门从事这个中国环境啊，保护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工作的，在您看来，中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污染源是什么？
还是韩先生提到这个烧煤，中国现在煤的这个含是占能源的66%左右，所以是基本上2/3的能源主要是靠煤来供应。煤是大家知道有烟气啊，有这个烟尘啊，还有是二氧化硫啊等等。是污染很严重，是造成大气污染的话，尤其是在北方，冬天供暖的话，烧煤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个能源结构决定了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治理的难度，所以从治理空气污染，这首先第一是要调整这个能源结构，那么，现在的这个新能源，风能、太阳能，发展很快，但是目前这个还是赶不上 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所以煤的总这个能源的总量还在逐渐增加。像2012年就中国就增加了1亿吨煤的这个产量，那这是很吓人的。就是目前虽然是喊要控制治理空气污染，那么要调整能源结构，但是煤的产量还在继续上升，那就说明它这个我们中央政策还是没有落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具体项目里面去。那么内蒙啊、新疆啊这些地方产煤还在增加。那这一块这个能源结构不改变的话，这个空气污染治理非常非常难。所以第一是要控制煤的这个产量，第二要提高新能源的这个比重，像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电能、核能等等。再一个就提高煤的能源的一个使用效率，现在使用效率还是很低。所以在这几方面努力的话，能够把煤的比重降低一部分的话，或者大部分的话，那么这个空气污染质量才能够真正得到改善。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这是江苏的林小姐，林小姐您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不是空气污染的问题，而是制度造成那个各种犯罪导致的空气污染。我觉得我想谈三个观谈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现在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成立那个民主联盟，成立常态性的三四个世界警察，专业性的世界警察，及时的解决独裁政府犯罪、民主政府犯罪和网络犯罪。比如像那个叫什么纳粹屠杀犹太人啊，还有那个叫什么等等啊，像南京大屠杀，像一死了这么多人，美国才苏醒过来去解决，甚至还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反省和修正，为什么必须采取措施。谢谢。
嗯，好的。
这个李女士好像扯得稍微远了一点，不过呢我觉得她的认为就是从政治制度上来解决，政治体制上来解决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点话题。我不知道连朝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他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实际上很大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引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想觉得呢，我想讲就是这个中国的环境危机啊，已经到了一国不能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污染不仅是危害本国人民，而且危害了周边国家，甚至最近我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报道呢，已经中国的污染已经漂浮到美国的西部了。这样的这个情况，我讲中国如果是现在不治理，它可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这是我们需要警惕，需要警觉的一个事情。
韩先生，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来，中国民众在争取这个对抗这个环境污染方面是做出了很多的抗争。
是的。
您觉得这些抗争有没有真正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效果呢？
我觉得，中国民众的抗争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不然的话，不会到今天，这个从习近平开始，各个开始主张这个经济转型，放弃过去GDP 至上的这种做法。那我觉得这些民众的抗争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直接涉及到自己的生命权、自己的居住环境、保卫自己家园。我觉得，但是说我认为呢，如果是中共继续坚持过去的这个做法，经济 GDP 至上的做法，那么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动荡可能会引发下一个这个茉莉花革命，可能会更严重的一个反抗，这种东西都有可能。现在当然我们看的只是雾霾表面上的冰山上的这个一角，实际上危机我觉得比这个远远要比这个深重。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这个食品污染、水质污染，中国人活不活啊？是不是？
嗯
嗯，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和平先生再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我讲的话，这个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啊、环境状态啊，是和这个国家的民间组织的发展程度有关系。 整个环境到这个地步，污染那么程度，那么实际上与这个民间环境组织的发展一直在压抑有关系。基金会这十多年来的话，一直在通过政策的建议，那么民间环境组织的培训，推动这个环境组织的这个力量的增加。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是和发展有关系的。完全靠政府、靠环保局去管环保，我以前讲的是用左手、用右手砍左手，是很难砍下去的。所以没有公正的压力，没有民间组织的这种监督，那有很多好的措施、很多这个政策都落实不下去。所以真正环保能够虽然根本性改变的话，我们还是要发动民间力量、民间的这个公正的压力来真正能够使到污染能够控制住。
好，我们非常感谢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的总裁何平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持续干旱严重摧毁了津巴布韦的食品供应。自2000年当地粮食减产以来，每一年国际社会都在随时提供人道援助。津巴布韦最重要的一项农产品玉米更是出现严重短缺。就在2014年收成季节到来前两个月，将近220万津巴布韦人面临又一场饥荒。美国政府已经额外捐助400万美元给联合国世界粮食项目，结合来自各地的赞助，对津巴布韦民众发放食品，其中大多数是该地区生产的谷物以及进口的植物油和豆类，在部分地区也提供现金转换，让人们在使用援助时有更多灵活性，也帮助支持当地市场。美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布鲁斯·沃顿2月11号访问北马塔贝莱兰的翁古扎区时宣布了美国的新援助。这里是津巴布韦食品短缺最严重的四个省份之一。这项额外捐款将使美国政府提供的食品援助总额达到2900万美元。额外的援助不断涌入，有助于津巴布韦政府协助该国南部20000名因为暴雨引发洪灾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居住在马斯温哥省一个大坝建筑旁的村民是受灾最严重的一群。在与津巴布韦首要救灾援助机构公民保护小组协商后，美国国际发展署派出一名灾害评估专家到该国，在首都哈拉雷的美国代表将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并提出津巴布韦是否还需要额外的援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